been 6 years and only a couple days since you left here. I'm getting paranoid cause you're still here. Always in my voice, yeah, I'm on tour.
大家好，欢迎打开无线开关，我是西奥。
我是小莫。上一次合体还是一月，就是现在这一期已经到了12月，整个2023年就是已经跨完了。
对，所以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的近况。对，
嗯嗯，
好的，那我们就切入正题吧。我们其实这一期的选题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跟我们近期整个横跨2023的这个生活方式关系比较大的一个主题，对吧？因为
嗯，
就像我们今年年初录的那一期其实是在讲解封嘛，嗯，然后这一年就这样自由的走了过来。对对对，所以嗯，感觉体会到了一些其实在之前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前疫情时代是很正常的一些事，但我们可能正是因为有前面这么两三年的一个特殊情况，让我们觉得今年的这种重新又能够自由的走到人群中的这种经历好像需要被值得特别的记录一下。嗯
嗯嗯，
那么谁先更新一下自己的近况呢？
那你先来呗。
我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哈，就是就位移来说，我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位移，就是空间上我还是在我本科念书的地方继续念书，然后同样的学院，同样的老师。但是呢，就是其实因为身边很多朋友也有出国啊，也有去工作的，很多人换了一个城市，换了一种身份生活，就是其实我的很多朋友已经不是学生了。嗯，但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一直待在这个学生的舒适圈里面，因为我们寝室的这几位同学大家都是一直在学校里面读书没有出去过的嘛。嗯，我们有的时候非常害怕，就是说自己一直在学校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感觉自己一直是一个儿童状态。嗯，我们对这种一直在舒适圈里面的现状其实是有的时候挺担忧的，但是慢慢的又会跟这种状态和解，因为会觉得说现在做学生已经跟以前那种不管是本科大一大二还是就是更早的时候在中学里面做学生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慢慢的自己的你很难说研究方向哈，我现在都不太敢说我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了，但就是说自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兴趣圈，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挺好的，然后跟身边人的关系也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往更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比如说跟我的导师，跟我的师门，然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这个舒适圈里面就是也有进一步可以去就是打引号精装修的这个范围，然后我反而觉得说可能虽然我的空间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可能我在这一时一地的这个位置上的生活的深度可能更进一步。所以就是我说了一堆好像我的近况确实没什么变化哈，有一点在给自己辩护的感觉，我觉得我的不管是学习的思维上还是说生活的思维上还是有一些变化，而且越来越能跟可能之前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和解，就是我说和解可能会有点抽象哈，就是可能跟之前自己特别纠结的一些事情，不管是人际关系的还是说就是学业上的一些事情，因为如果有听友可能会知道，就是我们第一期节目是一个比较阴沉的基调，就是讲这个当时因为在大三非常焦虑嘛，就是关于以后的生涯选择啊，然后这个学业进展啊，然后我们也聊过一期保研的内容，就是其实以前很纠结一些东西，可能随着时间的这种进展，虽然我还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这个圈子里面，但是我会发现自己跟以前的很多东西慢慢都和解了。对，
嗯，我其实是觉得大家的人生的形态都很不一样。哦，就是我
说的好抽象，好哲学。
因为 怎么说？确实我大概能明白，就是说如果一直在学校读书，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面，就是跟更多的社会的人士打交道之后，会越来越觉得好像无论是从思维方面还是各种处理生活中的事情，就是会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很单纯，然后包括好像并不是非常适应社会的某一种规训或者说规律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本身就是有很多人，然后有很多的人生感觉不一样也是完全 OK 的。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八月九月的时候，我就是有天走在我的学校附近哈，然后我就是突然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悲伤，就是因为当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之后，猛然间发现自己对这一切都非常的熟悉，对这种空间上其实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熟悉感和依赖感的，但其实你身边的人已经来来回回的，我觉得是走了很多又来了很多，我觉得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的。虽然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关系不错的朋友，不错的老师，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巨大的伤感，就是会在这种人的流动之中感受到一种时间的变化。
确实它也不一定是那种因为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而伤感，它就是因为时间的流变，很多东西已经很多人已经不像从前一样在身边，所以会感觉很伤感。
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平静的伤感。
是的，
对，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更新一下我的近况。我那天其实我最开始对，现在我在意大利，然后跟西瑶老师差了7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凑起来这个时间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呢，我其实当时还挺疑惑的，因为我发现我到了戴黎之后，我就发现小宇宙的 IP 已经给我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这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在小宇宙上更新过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还挺惊呆的，就是他追踪的还是挺到位的，就立马改变了
我的 IP。 我觉得这个还挺恐怖的，可能是因为就是只要手机打开了，允许 APP 使用时访问你的位置信息，可能它就会自动的就是同步，我猜测哈。
对，然后其实关于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个大洲生活这件事情，怎么说呢，还是有挺大的变动的。就是我选择在2023年的这个秋冬到意大利来交换一个学期，对，然后平时也是要上课的，对，然后也是要考试的，但是也有很多时间其实是在那个旅游，对，然后就是对意大利进行一个深度游，然后包括也去了欧洲的一些别的国家。
我觉得欧洲是一个很好的留学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特别是如果你到欧
盟国的话，可玩的非常多。
对，是他们之间的这种流通还是非常便捷的。
但我也有看到说法，因为我有关注的播客的主播也有就是在国外，就是今年出去的嘛，也是去欧洲，但他好像去的是荷兰还是哪里。然后我感觉一个非常诧异的点是，他会觉得说去到欧洲，因为以前还是觉得欧洲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这样一个地域，但是这位主播给我的反馈就是听感是他觉得说欧洲是一个没落世界的样子。所以我想知道那个小莫老师去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文艺复兴圣地以及这个比较早的发达国家是怎么样的一种体感吧。对，
我觉得我猜测他可能讲了很多生活方面觉得不便捷的地方。首先我觉得从生活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没有在国内这么便捷的。第一呢，是因为一个非常明显的体感是他们不使用线上支付，就是所有基本上都是刷卡和付现金，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着实有一些陌生了。
嗯嗯，
出门光带一部手机是完全不行的，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欧洲的互联网它其实并不发达嘛。嗯，然后第二个，其实生活的便捷来讲，我觉得是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线下办理的，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互联网的问题。然后其次呢，是关于他们的公共交通，我可能觉得不是非常的便利吧。最直接的是他们经常会有一些罢工，对，罢工这个事情你始料未及，然后其次也是会对你的出行造成不便的。嗯，但是首先它是生活上给你带来了不便利，但是其实去看去关注每一次它罢工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反映出的是他们人权方面思想的一种先进。
嗯，
那么当然这方面反映出了作为个体他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追求自己的权利，那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政府的一些问题。那么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一套怎么说呢，就是东亚没有的吧就是对对对，还是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某种程度上思想的先进。嗯，哦对，就是刚刚是在说没落对吧，对，但是突然间讲到他们一些先进的地方。然后我其实觉得没落的话主要还有，我觉得是一些大家能直接看到的，表面能看到的，就是比方说城市的干净卫生安全问题，对，这些方面可能它确实跟国内相比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差别的，但是我觉得和他们和国家之间的这种政府的结构啊，还有一些这种管理的方式还是有很大程度上的关联的。嗯
，OK， 了解了。
哦，还有就是我这次没有参与双十一，那个就是线上购物
没法网购吧？但他们可以黑五，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也黑五了，但都是线下的形式，他们是可以网购的，但是无论是他寄送的那个时间的快慢，还是说你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接收，就是这些方面确实是不太便捷。嗯，
觉得还有种可能就是他们因为可能发展的比较早吧，所以可能生活的方式和模式会有一些路径依赖，或者也不能说固化，可能就是越是可能先发达的国家，对对对对对，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就是习惯就这样吧，就是特别是在比如说这种购物方式啊什么的改革上，它跟生活方式有关嘛，我觉得改革起来还是挺难的。
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它这种方式生活方式会让我觉得说，就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那么好像等待就成为了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就是你的生活确实是需要等待的所以就会不自觉地调慢你的节奏，比方说今天这个公交它没有按时来，那 OK， 那这个事情它跟我其实没有关系对吧，那我就等待，就是它会让我觉得说好像很多问题它其实是客观原因导致的，那么我本身的反思的程度会降低一些。
No， 原来你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OK。OK。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也承接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吧，就是说从2022年到2023年这个时间其实转换挺快的，就是不管是从旅行还是像说留学慢慢都变得可能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其实是觉得大家的生活切换的非常快。当宣告你自由开始的时候，好像某一瞬间所有的恐惧似乎都不再存在了，然后所有人都开始投入到一种非常现实的现充的生活里吧，就立马开始报复性的旅游啊，或者说去看线下演出这样。
但我是觉得可能你属于比较马上义无反顾投入现充生活的那种，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还有包括朋友啊然后家人大部分还是对比较长途的还有就是人口比较密集的这种活动，就是把自己投进人群中的这种活动 还是会抱有一些你很难说它是后遗症还是说现在仍然存在的那种威胁感的感触，还是会抱有一点疑虑。
哦，所以就是到现在也会是吗？
对啊对啊，加上今年其实我感觉不管是流感还是什么病毒就也是好几波，然后我会感觉说好像这个话题比前两年来的都要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更大，因为会更在意说身边哪些人在咳嗽，哪些人有什么新的关于就是可能跟传染病相关的这些问题。
哦，但是我觉得是说可能在之前确实每年它都有很多流感，就是好像因为新冠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
更多关注这个事情了。是的，就是感觉好像今年每次什么上海发布或者什么人民日报一发戴口罩感叹号这种推文，然后就会有人转发给我的面前，或者说可能我妈就会叮嘱我，但是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
啊。了解。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的观点或者说心态可能不是
会有不同
吧。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偏这种对现充生活特别渴望的人，可能就是会觉得说你只要不在就是在外部的这种政策对我有限制，我就可以去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有那种一朝被蛇咬的那种心态会存在。所以我觉得说一方面是全球流动的开始，我们的脚可以走去更多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前面几年的这个影响还是它有一个可能缓慢消退的非常长尾的一个效应，并不是那种一下就挥之即去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请问
我想知道比方说那这种恐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惧呢？
就比如说刚刚我跟我室友去吃饭，然后我们到一台很挤的电梯里面，就是他没有戴口罩进去，但他进电梯了之后他会因为人很多他会很慌，就开始在包里面疯狂的找口罩，即使他找到口罩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要吃饭那一层楼，但他还是会把它拿出来戴上。然后我们刚刚其实也有讨论说现在就很怕遭遇那种跟人交换呼吸的那种空间的场景。对，就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的好的
你看的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呀，小莫老师
我有点不解，就是我听到了上海还戴口罩我也挺诧异的。
对啊，我们不仅是戴口罩，甚至还会就是坐长途的时候会考虑要不要戴 N95， 是会考虑的，是会戴的、
啊、
我是会戴的。
哦啊哦，
你不要跟我划清界限吧。
我没有，但是我表示一些诧异。但我其实是觉得说如果戴口罩的原因是出于对于自身身体的一种保护，我其实是比较理解的。对，但是如果是说它出于某一种对于过去的恐惧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摘除的。
不是对于过去的恐惧啊，那不就是
就是他如果他的出发点不是说我要保护我的身体健康，而是说这种东西已经成为了某一种习惯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要去修正的或者怎么讲，因为否则自己就会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中。我觉得但只是我觉得就是仅供参考。
我觉得确实人跟人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对于这件事情。
是的。
OK， 好的。那么作为这种积极投入人群的大现充的代表，请小莫老师先来分享一下自己过去这一年走进人群的一些经历吧。
怎么说呢？首先，我其实是一直不是特别排斥这种线下的活动的。因为我觉得本身来讲我还是希望我的生活是足够正常的，哪怕是在过去几年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种努力吧，就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保持一个较为正常的水准。那么所以其实去年 的，我其实也去看过一些线下演出，因为我在研究生之后有交到一位朋友，然后他一直是在 live house 工作，所以因为他的原因，确实这两年去 live house 的次数是更多的。然后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去年去 live house 的话，其实首先他们是有一个人员方面的限制的，然后那么其次就是你的各种码呀，就必须要绿色的，然后你也要做核酸之后你才能够进场。那么我也很清楚的记得去年我去 live house 的时候是戴着口罩去的，然后也没有摘过。虽然里面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人摘掉口罩，包括他们也提供，开始恢复提供他们的酒水畅饮这种东西，对。然后，但是去年去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去都像是一种特别压抑的一种释放，因为其实我觉得线下演出它带给我的一种。它会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精神上的鼓舞，就是会让我觉得好像很放松，然后同时可能是某一种刺激，就是它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很肆意。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可能每次去的时候，其实去完之后都会觉得非常的酣畅淋漓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么对比的话，因为今年上半年也去，就是有的时候去。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首先戴口罩的人数越来越少，然后去的人越来越多，可能就是人们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面的一种恢复吧。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直接的这种感
变
受
化，
的。然
，OK。
后如果说不局限于演出的话，我今年第一次出境应该是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是跟朋友一起去了澳门。对，然后我这一次出境的时候，我记得还挺清楚的，因为当时，出境的人很少，非常明显的体感是人很少。然后所有的，当时是在浦东出的，所有的免税店都关掉了，只留了一家星巴克，然后也没啥人，然后很空旷，就也不用排队，感觉就是很冷清吧，当时出境的时候。但是在澳门玩的时候，感受就是他们也是在逐渐恢复这种旅游业的一种。这种感受，因为当时无论是去那种特别有名的景点啊，还是包括酒店去接待你，感觉都是一个逐步恢复的一个过程。哦，对，但是我同时记得当时是，澳门政府还是哪里发放了一些，怎么说啊，折扣，就是他会鼓励你去玩，然后鼓励你去消费，对。我记得当时是有这样，所以当时酒店好像是便宜了一些。我记得，这是当时今年的我第一次出境，第二次出境是在6月的时候出国了，咱们就是终于去到了韩国。如果听过我们以往播客的听友可能知道，就是我一直非常的迷恋于韩国的这个 K-pop 的文化，对。然后包括我其实最开始关注韩国的 K-pop，不对，K-hip-hop，哦对，K-hip-hop 跟 K-pop 不一样，就是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K-pop，比方说经典的代表就是什么 BLACKPINK、BTS 这种
No
男团
more
女团，
time, no more
然
killabies,
后就是
the
包
late
括
night
这两年。
conversation。对不起。
就是包括这2年，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韩国男女团都在不断的出道吧。反正我觉得在疫情期间，既然他们有很多的海外粉丝，就反正就感觉对于他们这个行业来讲，影响程度没有那么大哈。就是感觉还是在一个不断的发展蓬勃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 K-pop 是主要是什么样的？就是相当于是韩国嘻哈。对，然后我当时关注应该是在21年年底的时候，对，21年年底，然后当时是看了他们有一档非常经典的嘻哈节目，然后从此开始入 K-pop 的圈，然后呢，所以在过去的一整年里面，我几乎一直都在听这些韩国嘻哈乐曲，沉迷于各种嘻哈的综艺，所以我就是说，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给了我很多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和慰藉，就是包括很带来了很多很多电子的这样的一种快乐。所以当时我六月去韩国的最开始的直接原因是我想去看一个这个这两年还挺有名的吧，就是一个韩国的嘻哈女歌手叫李永芝。我当时其实还挺巧的，我其实知道他要参加这个音乐节是在我第一次得新冠的时候，是五月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五月的时候特别忙，然后呢也病倒了。病倒之后就是有一天恢复了一些之后，有天晚上就在刷微博的时候刷到了，就说他要去参加这一次的音乐节，叫的是水弹音乐节，就是 water bomb， 他就是现场全都是打水枪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关注到了，关注到之后那天晚上就立马订票。我的天哪，虽然当时自己还生病，然后也说不出来几句话，然后但是那天晚上就是脑子非常清楚，就是突然间页面上的所有英文都能看懂，然后就是立马订了票，就是六月要去。然后这个事情就成为了我那一个阶段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精神的动力。所以整体这一次的旅行的执行度还有计划的速度都特别特别快，然后六月底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一次的出境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人变多了，然后包括出关的时候就是要排队了我记得，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国际航班上都是满座，感觉人的流动性立马就提高了。然后当时就是去看了那个音乐节，我现在想起来都想尖叫。我现在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当时看着李永芝走出来的那一刻，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2023整一年来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整个人的幸福指数跟激动的指数都达到了一个顶峰。这种能够见到，我觉得可能是更多如果是追星的人可能更能体会到吧，就是当你见到你电子屏幕里的
真人
这一真人的时候，我那一刻真的是极为震撼和极为激动的。然后包括那天就是感觉热泪盈眶。那天那一场音乐节其实有不少的这种韩国嘻哈歌手都去了，包括我选的这一期的片头曲，对，也是我当时在现场听到了。当你听到了过去几年里你一直循环的歌曲，然后这个人他现在站在你面前给你唱出来的时候，哦，我觉得那一刻还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
我今年在朋友圈刷到很多就是转场视频，就是从电脑到现场，或者到从手机到现场，就是特别多。可能就是我感觉今年是整个线下演出，当然国外可能要恢复的稍微早一点，但是国内特别明显的是就是从今年是全面恢复的一年，就是各种演唱会演出live 等等，而且就是比较一线的明星也会不管是开启新的一轮还是重启之前没有开完的巡演。以前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看的话，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可能会比如说去港澳台场啊，或者是周边的什么韩国日本场，如果是这种国际歌星啦之类的。但是好像就是从今年开始慢慢在国内的城市也开始越来越多。除了那个转场视频，还有一个比较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就是抢票。我感觉好像就是感觉今年大家都是抢过那么几次票的。
关于抢票这个事情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事情，一个故事吧。秋季学期开始就九月的时候我还没有走嘛，就还在学校。然后因为我们寝室的一个姐姐已经毕业搬出去了，然后所以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刚好今年是研一，就搬到了我们寝室。然后因为知道我接下来要出国，所以就是我也想尽快的让我的朋友跟我之前的室友熟悉起来。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大家也一直有出去玩啊，出去吃饭这样子。然后同时呢，就是也关注到了最近会开的演唱会，就想着有一场集体活动。我们当时就想抢汪苏泷的上海演唱会。我真的，我对于这个 大雨一直落下的这个汪苏泷，我们就真的非常想去看他的演唱会。首先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有看他的一些综艺，包括对于他的印象也很好，然后包括也觉得说他的很多歌其实真的挺是零零年代人的这样的一种回忆吧，所以就特别想去看。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抢票，然后我们当时就每个人定闹钟，然后在抢票之前互相提醒，就是记得一定要抢，而且每个人都是设置的分配的不同的价位和不同的时间哦。我们抢第一次没有成功，好，因为他在上海开两场，第一次没有成功，我们就想着再抢一次，就是交换一下日期。好，第二天我们又抢，好，没有成功，但是就是每次我甚至都已经点进去都可以准备付款了，他又提醒我又没了。好，然后我就很生气，而且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他抢完之后我还会不停的刷不停的刷不停刷的人，这种人
捡漏的人
还会有，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数次捡漏成功，好，但数次都失败。后来我们就是关注，我们一直关注，然后他有一次就是通知说有一次那个什么补的机会，就是他再开放一些，然后你再抢，我们又准时的抢，还是没有成功。而且就是在此期间我其实那段时间一直在实习，所以他每次抢的时候我其实都在上班呢，但是每次为了这个抢票我每次都会提前5分钟找好一个就是这个公司里往最好的地
方万全的位置，
对，就是数次也不成功。然后特别搞笑的是有一次我抢的时候就是遇到了那个前台的姐姐，我就说我在抢汪苏泷的票，他说哟，那谁和那谁那谁也在抢呢，就是大家都分布在公司的不同的地方都在抢。哎，我心想就是怎么抢的人这么多，但是每次都没有人抢到，所以我们就连续抢了3次的也没有抢到，然后最后又发了一次，因为其实因为刚好那次最后一场是汪苏泷的生日，所以就是又抢了一次，又给了你一次机会。好，就
你不是更难抢，
更难抢，真的更难抢，我们都有点后悔了，就说干脆最开始就别选在上海，就因为他如果过生日的话其实有更多的粉丝想去嘛。哎，所以最后就是抢了4次，就是全寝室一次都没成功过，就这次集体活动就是不了了之了。
我反正也属于抢票全都没有抢到过，因为就是我室友很喜欢毛不易，当时我记得他为了抢毛不易的票拉了一个9人群，就是不是说我们都要去看，就是说我们9个人算他一起，然后一起帮他跟他的一个朋友抢，就是我们9个人抢2个人的票，然后没有1个人抢到，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怎么说呢，抢票真的是一个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我感觉这个抢票软件就是不能到那一步的，就是不可能。但是嘞，对于抢到的人来说就是非常丝滑的幸运，就是我不知道是怎么能做到，可能还是跟网络有关吧。
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在抢周杰伦吧，就是8月9月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工位旁边的姐每次都抢，就每次也抢不到，就是她每次我记得每天都是下午6点，因为我马上就要下班了，然后那个点，然后她每次都准备抢，然后我每次特别紧张，我也跟着她看着，每次都抢不到，就是数次失败。
这里我就要讲一个非常离奇的事情，就其实我也是可能我是上个月，哎不不不，就是这个月，我是11月去看了光棍节，去看林俊杰的南京场的演唱会，然后这个票是怎么抢到的？这个票是我男朋友抢到的，但他是怎么抢到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网好，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刚好在一个什么基站的旁边，而且我们不光抢到了那一场南京的票，我们甚至还抢到了光棍节之后2周武汉的林俊杰的票，就是都是只要他一抢就抢到了，但是我就是同时抢，但是我就进不去，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网的问题。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就是不管大家抢谁都抢不到，但是我们买那个林俊杰的票，就是他抢他就可以同时抢到2场。
所以你们看了2场林俊杰？
没有啊，我们退了一场，就是很荒谬，就是竟然还能退掉一场。
就是感觉大家今年应该多多少少都经历过抢票，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是讲到抢票了，我就讲一讲我当时去南京看演唱会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搞笑。就是在出发前大概看说我们是礼拜6场的，然后他一共是连开2天，我们看说好礼拜6不下雨，礼拜天下雨，好，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开心。结果到了礼拜6早上起来发现不太妙，就是今天好像要下雨，然后一直到 下午的时候，我们准备要去演唱会之前都还没有下雨，但就是在我们出发了之后它就开始下雨了。然后我们在就是已经到这个南京奥体的门口的时候，就是已经下得越来越大。但是我作为一个特别乖的小孩，就是我觉得看演唱会是不能带伞的。虽然我男朋友说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带个伞，但是我就是坚决的拒绝，并且我就是用那种很强的那种唯意志论，我说不会下雨的，然后我就拒绝带伞，然后我就没有带伞。就去的时候我发现周围所有的人都带伞了，然后我们就从入口一直淋雨走到场内。走到场内这个时候雨还没有下得特别离谱，然后当坐下的时候，就是开场之前已经在就是在放那种热场音乐的时候，就是已经下得越来越离谱了。就是可能天气预报说大概会下小雨，但它可能下的是一个逼近中雨的这样一个程度。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坐的是内场没有棚的是吗？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说内场是没有顶的，就是反而是大家抢到内场花比较贵的钱的人就是淋的是最惨的。然后我们当时在内场坐开始热场的时候，看台已经就是嗨起来，在那里搞人浪你知道吗，然后就是特别嗨，但是内场就是一片死寂，就是大家都在那里淋得瑟瑟发抖。然后我前面那个姐姐就是她的妆特别的精致，我觉得她真太厉害，就是她淋雨淋透了，但是她的妆都没有花，转过来三次找我借抽纸。我想说雨都已经下了这么大了，你找我借纸有什么意义呢？后来我发现她是在擦她的手机，她说来都来了还是要就是拍一些照片，大概这个意思。就感觉那场真的大家都很坚强。然后等到开场之前，你会发现那场其实还是没有坐满的，因为很多人可能看到雨这么大就真的不坐了。而且因为当时真的就是你整个人都在水里你知道吗，就是虽然主办方会给我们发雨衣，但是就是说在你穿了可能两件羽绒服这种非常臃肿的情况下，那个雨衣就是就是说非常的痛苦穿在身上。好，所以就是大概在开场之后可能那么大概一两首歌的时候，我们就从内场到了旁边去了，因为实在在那个地方坐不住了，而且就是那个雨水已经糊住了你的脸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是在一个就是看台通道的那个位置，就是站着基本上看了这场演唱会三分之二的部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内场的内场体验。但是你说跟那些看台上的人比，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在内场的比较随意的走动，至少我们可以站在看台的那个通道的位置。但是看台上的人就我当时记得可能看台的前面几排也是没有遮挡的，会被淋雨，但他们就是根本没有地方可去，就只能坐在那个地方淋雨。
竟然是这样。
实际上这是我感觉我
林俊杰的什么级别的粉丝啊。
我是林俊杰的路人粉丝。但是我男朋友属于比较，你很难说他是什么十年老粉吧，但大家都是从小学开始听的嘛，所以就是我感觉还是一次挺重要的这种跟偶像奔现的这种经历，但是被一场大雨打烂了，就是那种感觉。虽然那个经历不是这样的完满吧，怎么说，就是有一些小遗憾，就是特别是这种天气这种不可抗力造成的。但是我觉得说好像真的回忆起我线下看演唱会的经历，真的上一次是很久很久之前了，或许是2019年这样的感觉，以至于我真的坐在那场的那个椅子上，你拿着那个荧光棒在挥舞，虽然随之溅起的还有一些水花的时候，加上那个音响，就是现场的音响是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的那种视听环绕的体验，应援棒的那个应援灯的那个灯光也是一样的，你就觉得哇那一刻真的好幸福的那种感觉。虽然有点荒凉，因为就是冰冷的雨在脸上拍，但是就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那种充盈的那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你没有一种线上很虚幻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在疫情这中间几年我看过可能大概三四次线上演唱会，甚至都是付费的那种，就是我当时真的是感觉自己汗到一定要看一些什么音乐的演出来治愈我，我甚至会为他付钱去看这种线上演唱会。但是线上演唱会结束了之后，就是你关上电脑关掉屏幕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空虚。然后我觉得这次线下的 观演还是非常非常治愈我的。然后另外就是我刚刚也说，其实我并不是林俊杰的什么骨灰粉丝这种的，而且我以前其实听中文歌并不是很多，但我发现就是在现场的这个环绕里面，我的母语羞耻竟然被治疗得特别好。然后我会觉得说，哦，原来以前听这些非常尴尬的歌词，现在在我这里也就是它也是可以 make sense， 你知道吗？就是林俊杰的很多歌的歌词是很奇怪的，但是我甚至觉得他们入耳起来都是那么的顺畅，就是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被整体的这个氛围带动了。嗯，
哎，那他被淋到了吗？
被淋到了呀，但是舞台上还是稍微有一点遮挡了。但我觉得林俊杰其实挺就是在意和粉丝的互动和整场的这个氛围的把握，他还是会非常毫不保留的，就是往这个延伸的舞台上来和大家互动这样子。对，但他
的
刘海是真的纹丝不动，
哇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感觉，林俊杰的很多歌，就他早期的一些专辑的属于就是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这种什么餐饮发廊超市就是会这样出现的这种歌，所以可能当时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会有点烦然后但同时我觉得他可能经过二十年，因为这次看的是他的叫什么出道二十年的演唱会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大家其实还是共享着一些跟他的音乐有关系的这种共同记忆。我特别好玩的是就是当场的演唱会的保安，他们应该不是那种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安保人员，而是说可能临时雇佣关系的这种。因为当天下雨嘛，然后整个的秩序是稍微有点混乱的，就是很多内场的人其实是像我们一样在通道那个地方站着看的，就是其实我们周围一直是有保安来维持秩序。但是就你会发现比如说他开突然林俊杰在唱什么曹操什么圈圈圆圆圈圈这种歌，还有包括像美人鱼，就是大家好像都会哼上那么一两句的时候，那个保安就会奋不顾身的拿起手机对着那个屏幕开始特别认真的录。然后到他这两年出的新歌，那些保安可能就没有很熟的时候，他们就维持秩序。然后一出现像江南这种歌，马上就拿起手机很认真的拍摄，就是挺有趣的一个现象。我觉得
大家都挺融入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一次演唱会经历，虽然不是那种就是完美意义上的一次非常完美的体验，但是还挺有趣的。
我是在出发之前八月底的时候去听了一个乐队的现场，对，这个乐队是回春丹，回春丹这两年还是蛮火的。然后之前其实也只是在线上的时候听他们的歌，但这次去看了线下，哇，就是会觉得说线下比线上好那么1230倍吧，然后就是而且就是会非常非常幸福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现场会让人觉得说唱歌的人还有乐队他们本人的人格魅力我觉得会体现得更加的突出和明显。对，所以那一场其实也看得特别好。而且我记得那天我其实白天就过得还挺糟糕的，就各种事情不是很顺心，但是晚上去了之后，哇，就是特别开心，特别爽，
拯救拯救治愈，
就是感觉拯救了一整天吧，就这样子。然后其实因为回春丹今年还有特别火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今年马东又重新开始搞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马东其实反映了一些，就是你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商人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会有一些创办节目的这种节奏其实是跟当下时代的脚步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他都没有在搞乐队了，乐队第一年搞是2019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因为疫情他就开始做喜剧的综艺了。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本人做综艺或者说做节目他也有一个思路上的转变，就是当大家都活在这种线上的时代的时候，他就会去做一些比方说影视剧啊，就这种喜剧类型的，他其实就是不断的在顺应着这种 电视剧类或者说这种行业这种产业的发展，然后但是当大家又回归到线下的时候，他就开始继续推出一些线下行业的相关的节目的内容还有相关的人员，就是当大家可以开始流动的时候，他立马就开始搞乐队，然后乐队又开始去各个地方开始巡回演出，就是我觉得也体现出了他的这样的一种，我觉得他还是挺商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的。
嗅觉比较敏锐，或者说思路比较灵活。
对，就感觉立马把握住了市场的一些痛点。
我觉得这还挺重要的，对于观众来说是很幸福的呀，就是他知道你这个时候需求看消费的是什么。OK， 我其实还有一个想分享的关于把自己重新又走回到线下的人群中的一个经历，当然它不是演出啦，就是说跟我的学习生活可能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关系的，就是说我就是上一周，其实都不是上一周，就是周末，上周末去参加了一个线下的学术会议这样子。其实这个会议我去年也有参加，但是因为去年是线上，其实就是大家在一个腾讯会议里面，每个人报告一下自己的论文，然后听一下评议，就是其实非常城市化的一个分享。但是今年因为线下，就是其实除了会议规定的议程之外，大家的社交其实才是这个可能会议上让我真的回来之后可能留在记忆里面比较浓烈的那个部分，就是真的跟很多新的朋友认识了，然后也跟很多可能之前只是我在那篇文章里面看到他我知道他是他的学生我知道他研究这个，就是只知道名字，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他会跟你做一对一的实时的这种沟通，就是会觉得说原来这种东西是这么自然的可以发生。我参与到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学术共同体，当然还是非常初步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是一个没有办法正常自由线下沟通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以至于就是我今年第一次参与到这种线下的沟通中来，让我感觉我对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归属感一下子特别的清晰或者强烈，就是有那种感觉，然后以至于可以就是在我周末回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让我对我现在手下正在做的东西，正在读的书产生了一种更强的一种，也很难说就是内驱力，但就是有一种说我又可以投入其中，然后我对他有更强的信心和什么呢，热爱，我觉得这样好像调唱点太高了，但大概就是那个感觉，就那种意思。
被鼓舞到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应该是今年六月中的时候，就是当时是我导师主持了一场学术会议，然后我们就是全程帮忙，然后那场会议里面当时是还有老师在线上的，然后但是大部分人都在线下，反正体验下来其实会觉得说，如果说什么东西它只在线下发生的话，它更容易做的更深刻，然后同时它的氛围可能容易更好，然后感觉的就是大家之间的交流我觉得是会更加有效的。但是如果是在线上的话，我觉得线上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说互联网的传播，它会把这个事情的面儿推得更广，然后接触到的人更多，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是会带来一种这种大众化，就是会让所有人都去了解，但可能线下它更聚焦是说让一部分人做到更好。
对，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可能不管是线下看演出还是线下参与这种跟学习工作有关的活动，就是我觉得这个具身的体验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确实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一年有相较前面就是巨大很多的那种延展。
是这样子的。我其实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这可能描述的有点抽象，就是我的新鲜感它不是特别高的那种。我甚至有的时候老忘记自己就是是个外国人，但是会让自己觉得更加融入到这个地方，然后同时会更加感觉自己亲身的经历了体验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种体验它是跟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思一样吧，就是感觉你只有亲身的到了这儿，你才会体验到很多更加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线下或者说大家需要通过自己的体验然后去
遭遇的。
哦，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其实我每次看演出或者说去看风景这种体验的时候，就会发现现在大家都喜欢去拍照啊，去录像，去记录下这一切。但其实比方说我觉得一个非常直接的体感，就是当我在音乐节上拍了那么多视频之后，我回来看的时候，看这种录像它给我的震撼的程度不足以我自己在脑海里去回忆。所以就是说可能媒介它确实会消磨掉一些现场的那种在场感，还有你情绪上面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它可能还原现场的程度就是很低，可能十分之一我觉得都还不错了。当我身处在当下那一刻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或者说觉得那一刻觉得这个世界还挺美好的这种感受，我觉得都是很难被百分百还原的。我觉得这种体验有点像今年，既然已经到十二月了，我觉得可以适当总结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今年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说我所呈现出来的生活其实远远我的生活本身比我呈现出来的生活更加的值得我自己去记住，或者说它是更加幸福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感受有的时候会让我丧失掉一些分享欲和一些这种表达的欲望，因为在很多时候我知道我自己过得很幸福，那么我觉得这一刻其实它已经足够了，那么它好像是否真的还需要我去比较刻意的记录下来呢？我其实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也不再需要了。越来越知道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有一种冷暖自知的感觉吧。你此刻的悲伤或者幸福其实是自己最清楚的，那么这种时候好像我觉得当下的体验和感受比记录可能更加的重要。
赞同。
可以用意大利语跟你再见，塑料意大利语，
仅有的意大利语，来
特别简单，再见就是悄悄
悄悄
悄悄。
OK， 还有什么？你学会的意大利语？
因为他们特别爱说谢谢，不是干个啥都要说谢谢，所以就谢谢特别说的特别好 ，grazie。但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弹舌音的，因为我发不出来，所以我只能发成 L 的音。
是在哪里？
啊，对，那个第二个，对对对，就是 G R A， 其实那个是 R 不是 L。然后你
Good，
如果你要说非常感谢，就是 Grazie mille。
Grazie mille。
啊，对，学挺好。
OK， 好的，那么这个可能大概率也是2023年最后一期无限开关的节目，就这样在意大利语和欢声笑语中结束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明年再见，拜拜，
拜拜。
翻过沙滩后探索，发现遗失的堕落。
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这段请帮我保留下来。 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就是我这一期的音轨的质量，因为我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就是非常经典的那种意大利的老房子，它的层高是非常高的，可能有个不止三米吧，四五米吧，就是有点像大家在看的电影里面那种高房子，所以它的回声特别特别大。我有的时候在这个房间大声说话，我觉得就是能听到自己的回声。
这期不会剪出来像我在跟一个 AI 说话吧？
那希望不会吧，就是。
全心全意中。